今天还是谈心中自有净土，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这37道品讲完。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是如意，您心里头如意了，你感觉到很知足了，你觉得生活的很欢喜了，这件事情就是自信净土。我们上一周给各位谈的是四念处，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谈的是四神足，四个使你精神很丰足很愉快的法门叫四神足。我有时候呢就常常说一些轻松话，说这个四神足啊就是快乐生活的四神汤啊。你知道这个中医讲四神汤啊是补你的神的，让你的精神爽适，让你的体能呢那么可以得到一个相当的一个充足，所以呢我们称它叫做四神足。这个四神足呢那么使我们的精神很丰足啊，四神足我们又称为四如意足，就是四个使我们感受到很如意很称心愉快让我们过着成功的人生的四个法门。你看佛法里头有这么好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有人呢听过我演讲都会这样跟我说啊，说郑老师，我以前一直以为佛法呢大概就是什么都不想啦，四大皆空啦，完蛋啦，那这叫做佛法。我说你是谤佛又谤法，不是叫做你那个不对。佛法呢是丰富的，它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它可以精进我们的这个工作，也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事业人生开阔了一个很好的远景。特别呢是对一个精神生活上呢，它确实呢是有一个无量无边的一种益处。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看这个四神足四如意足。我想我们呢每一个人活着都希望自己活得愉快，精神很爽，是不是？年轻人讲只要我爽，是不是要爽？但是现在人讲爽呢大概就是说好好的去大吃一顿叫爽，对不对？好好的喝一顿叫爽，是不是？电视广告里头喝冰水喝给小孩子看，要小孩子去买冰棒，他广告主也叫爽。这个爽呢似乎都是一种从感受来的。如果说我们认为精神生活的爽是要从我们的肌肤的感受那个地方得来的话，那么如果这个东西慢慢的我们适应了觉得不爽了，那我们要找什么爽呢？我们就要找各种不同东西，所以三昧棒嘛变出来，禅话讲的就什么样子的把戏都把它拿出来了，最后呢就是走向一种绝路。什么绝路呢？连自己有害的那种爽呢通通做出来了，包括像吸毒啊酗酒啊通通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现代人讲爽是没有选择的，现代人讲爽呢是一个无底洞，是越往里头呢就越是黑暗，越悬到一个自己呢疯狂的一个漩涡里头去，自己却不晓得。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是精神真正可以悦乐的啊，让我们的精神可以感觉到真正的欢喜的自在的，我们称为欲勤心观这四个字。你记得就叫做欲勤心观这四个字。欲呢就是我欲乘风归去那个欲，我要的意思，我想的意思，我打算的意思，那个欲。欲神足叫做欲。第二个呢勤，就是勤劳那个勤叫勤神足。第三个呢是心，是心理的心，心神愉快的心叫心神足。第四个呢观，就是观无量寿经观察那个观，那叫观神足， 透过这四个法门呢，来建立一个自信的一个净土，使我们自己心灵的世界真正感受到一份丰足，一份自在，一份一种美满的感觉，同时也在这个地方真正让我们的事业上，我们的人生有一种丰富感。我们现在第一个呢，来谈谈欲如意足的问题，也就是欲神足的问题。什么叫做欲？这个欲呢，我打算什么东西叫做欲？我准备做什么叫做欲？哎，我打算要考学校，是不是？那么是一个欲。我打算做什么？我们一般人呢，在企业管理上讲说，必须要有企图心。有一个好的企图心，那么你就可以建立一个目标，而且使你振作精神去努力。那个东西是欲。但是企图心呢，被现代人呢，会把它跟一个欲望，一种虚妄的欲望，把它混淆不清了。所以现在讲企图心里头还带着很深的欲望。欲望的欲呢，是有一个心在底下的，也就是说你多了一个心。如果你有个打算做什么，可是你的心里头呢，你本来就已经打算了，可是你又多了一份心，你多心了，那就是欲。多了一份心，你呢本来是自己认为这个水准达到这里，你的目标应该是在这里的，你多了一份贪婪之心，就是欲。本来呢，这样可以非常的这个恬静，非常恬淡自在的，但是呢，你的欲望太多了，就多了心出来了，那就是欲望很多。欲望很多就不是我们这里讲的欲神足。也许你会这么想说啊，老师你不用再说下去，我知道你要说的事情一定是讲说你可以有欲望，但是不要太多欲望，恬淡一点就是了，是不是？我一定讲说对，你一定是一个很善于听讲的人，你已经懂了。但是所谓的恬淡这件事情，所谓单纯的生活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你说单纯到你事业不要了，单纯到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前途都不去想了，佛法就是要你这样做的吗？绝对不是，佛法不是要你这样做的。这个欲呢，我们可以讲说你必须要定一个很好的抱负，叫做欲。有抱负就是欲。一个适当的抱负呢，我们称为合理的抱负水准。如果一个人给自己定一个水准，这个抱负远是自己的能力所不能达到的，我们就会越来呢越会受那个目标所折磨，而且呢会觉得好像怎么做都做不到。如果呢自己没有定一个目标，或者说定一个很低的目标，我们认为说它是消极的，它会使自己呢振作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它本身不具有挑战性呢。但是我们呢，很一般的人呢，通常尤其是在这个社会里头，很容易定一个很高的目标，就是别人有什么东西，自己也想要有什么东西啊。所以很容易犯了的毛病呢，就是定一个自己做不到的，然后来抱怨，这就是现代人的痛苦之所在。不过我们要跟各位讲，今天要谈的重点不是过去我要谈的，今天要给各位谈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你怎么样去规划你的目标，怎么样去建立一个你的比较好的生涯的目标，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的人生应该有一个生涯的规划，你这个生涯规划里头，你同时还确定你在现阶段短程里头你的目标是什么，远程你的目标又是什么。你如果不懂得规划这件事情，你就不叫做欲神足，你就有欲而不足。你一定要真正能够落实的去规划你自己的生涯，那才行。要想规划你的生涯，我想哦，就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角度呢，提供几个线索给各位呢做参考。第一件事情呢，你得自己呢想一想，在你的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哪些事情你觉得做得蛮成功的，这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拿一张纸把它列出来。比如说你在学校里头，你组织社团，你觉得做得很成功很愉快，你要把它写下来，负责社团要把它写下来。或者是说你跟几个人一起呀、说故事，哎呀，你说得很起劲，你要想我写故说故事说得很起劲，哎，你要把它写出来。或者是说你呢跟人家谈起了这个有关于教小孩子的事情，谈家务事的事情，你很有兴趣，好，你把它写下来。你曾经负责推动过某一个这个活动，比如说你曾经去做张老师的义工，你做得很高兴，你觉得很有成就，你要把它写下来。把你过去的经验呢写下来以后，把它列出来以后，第二步呢要针对每一个你认为蛮成功的，你很喜欢的，你做得蛮有意义的那些活动，是过去的经验，要逐一的去开始呢把那些活动所有的所包含的能力要把它分析出来，他的情绪状态要把它写出来，他的能力，他的情绪状态，他的所需要的条件，你在这个地方所表现出来你自己的兴趣，你的人格特质，你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能力、兴趣、人格特质、体能，你都把它写出来。你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以后呢，要逐一把它分析出来以后，然后你就开始呢，第三个就要开始归纳。你把这些所有的能力，大同样的能力呢，都把它归纳起来。要怎么样归纳呢？你要归纳，人呢，在整个的一个人生的事业上啊，可以根据自己的现象来归纳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我们称为是美感，第二个方向我们称为叫人道，第三个方向我们称为叫智慧，第四个方向是经济，第五个方向是权力、政治，第六个方向是宗教，第七个方向是快乐。你所有的事业大概分起来了，就是这七种价值，是美人志、美人志、金钱宗、快，一共这七样东西。美人志、金从、金钱宗、快、金钱宗、快、美人志，一共这七个字，你把它画起来，刚好就是美感的、人道的、智慧的、经济的、权力的、宗教的、快乐。美感的是什么？你对艺术的能力比较好，你将来可以选择艺术的工作，包括舞蹈的啦、美感的、画画啦、音乐，是属于美感的。人道的，从事于社会工作的人道。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一种从事于社会的一种人道的偏向，他要去做人道的工作是有困难的。第三个呢，是他适合于做学术研究，是智慧型的。第四个呢，是他喜欢做生意赚钱的，那经济型的。第五个呢，他喜欢从事于权力的运用，他喜欢走政治这条路，那就是权。第六个呢，就是宗教，你喜欢做宗教弘法的工作，你想学郑老师，很好，宗教。最后一个呢是快乐，你喜欢演喜剧，对不对？你喜欢做一些游乐性的工作，是不是？你喜欢当导游，对不对？这个工作呢就是属于快乐的工作。这几个工作呢，你把它归纳出来，你选择其中的一个，你来配合，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一类型的工作，根据这个工作这个方向，你才去寻找这个方向工作，投入那个工作。这个呢就是一个人规划人生的第一步。如果想要规划人生，那么他必须要确实的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呢，那么是 自己最了解自己，而不是别人。所以很多人呢，是自己就应该好好去规划他自己的人生的，他可以遇神足的，但不是，他去问谁你知道吗？他去问算命的，他问他说我适合做什么，这算命的根据八字易经一推啊，哦，他说你该做什么。我是觉得人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倾向，你尝试尝试啊，大概也可以尝试你所要走的那个方向，用不着去问一个完全对你不了解的人。你一定得根据你自己的根性因缘，你过去的经验，你自己的兴趣，你自己的能力所在，那就是你自己的业力所在。要根据这个业力地方去寻找你将来，去把这个业力燃烧变成事业，把这个业力燃烧变成你很喜欢去做那个工作。算命的告诉你，你做这个工作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赚了很多钱就赔了你的健康，赚了很多钱就赔了你的快乐，赚了很多钱就赔了你真正可以觉知往生西方的重要之志，因为你的内心已经不净了。生命的一个真正的道理，生活的成功的关键，不是在于你赚了多少钱，或你在这个社会上得到多大的肯定，而是要必须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去实践，在那个地方呢，去实现它，去转世成智，然后在那个地方成就这些东西，跟这个社会一起来分享，这件事情呢才是重要的。所以呢，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能力，根据他自己的现象来规划他自己的生涯的时候，他不必跟别人比较，不必跟别人比较也就没有高下，正因为他没有高下，所以叫做平等性质。把自己的业力转世成智了，真正去在事业上去成功了，这件事情呢我们叫成所作智。有所成就的时候，愿意把这东西跟别人分享，就叫做妙观察智，很微妙的看出这件人生的道理，最后圆满，就是我们称为大圆净智。所以四智呢，就在你的生涯规划里都完全表达了。一个学佛的人呢，要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回过头来跟自己的事业跟人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使你感觉到你的工作呢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你也会感觉到你的人生呢似乎是有一个很远程的开阔的目标与希望的。这个生涯的规划呢，是具有崇高的宗教理念，同时呢又具有一种配合实际生活现实生活的需要，才是真正的做到佛门所谓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所以世出世间法不二这个道理，你一到佛光山一进门去看那个门上面写的不二门，那不二门什么意思呢？他告诉你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你不可以把它切开来说，哦，我学佛，我想去成佛了，我世间法不要了，没有这种道理。你把你的妻儿丢到一边去，让他们挨饿，让他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教养，你出家去，你就能成佛啊？不，我看成不了，非回来不行。这一辈子你跑掉了，下一辈子你再也跑不掉，那不行。我们来了，带着这个潜能，一定要把这个潜能真正的把它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呢，在整个的一个生活理念里头，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规划的方法，然后我要告诉各位，你必须要从三个角度来进行你的人生以及你的生活。第一件事情是你开始找到了你那个方向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不必太选择。比如说我喜欢是快乐的，那么我喜欢当导游，那么好，我就去当导游，我不必找来找去要是观光局好呢，还是要到哪一个公司好呢，我大概有机会我就投入。我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投入工作，投入你规划的那个方向的工作。因为你没有去投入，你就不可能继续在你那个投入的环境里头去观察、去学习、去成长， 你不能在那个地方旁边，然后等着，等着有一天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来找你。最近呢、啊，我常常碰到年轻人这样跟我讲，他说：“哎呀，现在找事情不容易，很难。”我说：“为什么难呢？”他说：“啊，要找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实在很难。”我说：“你喜欢什么东西？”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出来。我说：“我知道了，第一轻松，第二有钱，第三可以玩，对不对？”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一定要自己心静下心来，在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所有的潜能、业力里头去分析、去找找那个方向，然后投入这个工作。投入了以后，我要告诉你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平交道上面写的三个字，哪三个字呢？停、看、听。第一件事情，你必须投入那个工作，停在那个工作里头，你不要追这困惑。就维修啊，水底里头啊，温不到一会儿是暖的，对不对？那不行，你经常在跳槽那不行。有人讲说常常跳槽可以让你学很多东西，不错，但是你如果几天就跳那很糟糕，而且跳的是不同的行业是更糟糕。所以你要怎么样，你一开始选择一个行业做那个工作，就要跳进去，跳进去就停在那个地方，不是叫你永远停在那个地方，你总要停一段时间才行，至少你都要学个一年两年。当然了，如果那个地方实在不值得你学，我鼓励你几天就该走了。你不要怕苦啊，不要怕工作负担重，但只怕那个工作是不是你真正在这个行业里头你可以尝试各个不同的，伸出你的触须。你一开始不要想着说你想学多少东西，你只要想说这个工作可以帮助你伸出你的思想的触须，这绝对是一个好工作。什么叫思想的触须呢？你开始投进去以后，你觉得诶，让我可以接触各种不同的人，让我接触各种不同的这个工作的状况，让我可以学习各种层面的一种这适应的能力，这个工作是一个好工作。没有几个钱都没有关系，有时候呢就是牺牲打你都值得啊。所以一定要停下来，停下来在那里好好的去磨练，好好的伸出你的触须，在那个行业里头结交你这个行业的很多的朋友。要注意，如果你那些朋友呢见面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一行没有什么干的，你就不要跟他做朋友了，那个人你要躲得远远的。你既然决心要做这一行，你就不要去听那种这一行没有前途的那种人的话。你要讲哎，这个工作很好，我们当导游这一行很有前途，好，你这个人你就朋友交定了。你一定要交一个具有积极思想的人，一定要他对工作投入呢是很有热心的人，你跟他做朋友，你跟他讨论这个工作，你们必须要去一起呢去看看什么，看这个行业里头各个不同跟我同样这个行业里头的各家他们发展的情形，他们的资料，他们正确的资讯是什么，你要把它找回来。这就叫做看，不只是看资讯，看人，看整个的变化，看市场，看你的需要。这个呢就是看，你开始要有看的功夫。这样还不行，要竖起耳朵来，要听，听别人不同的意见，听国外不同的意见，还要听听自己的意见，把停、看、听这三个部分结合起来。你看你投入了以后，你能停一段时间，又能够看，又能够听，接受那些磨练，然后你隔一段时间，你真的可以换一个这个行业，同样一个行业里头的某一个职位，你就换，你要适应各个不同的职位，去继续去停看听，哪一个职位不能够去了马上就走。我知道好多年轻人去了以后看了工作苦呢，糟糕，扣卡都被离开，他跑的那个裤管都撕裂了，你看这个多有危险。我深深感觉到有的年轻人进了一个机关里头去，他一直期待的有一个长辈可以提拔他，哎呀，我那个老板很会提拔我，我很高兴。老板提拔你是你的运气，
但老板不提拔你啊，我告诉你，是你的福分。为什么说我说他是你的福分呢？不提拔你，你才真正能够自立；不提拔你，你的脚才，你的腿才真正长肉；不提拔你呢，你才真正呢学会了你自己如何成长。你慢慢去好去看好了，你真正在一生里头受用最大的，可能不是照顾你最多的那个人，而是他似乎并不是很照顾你，但是呢，却要你把很多的事情通通交给你，要你去做。但是他，你可以从他那里学到最多的东西。可是你在受那个难的时候呢，通常都在抱怨。等到你最后成长的时候呢，你就忘了去感恩他。所以人家呢不愿意，所以这个说不愿意当一个这个不好的这个主管，而愿意当一个好的主管，我顺便提拔你。事实上，在佛门里头，你要学会一个智慧，无善无恶。他是你的主管，就是你的主管，没有好没有坏。好的主管对你那么好，对你不好的，给你很多工作压力的，甚至也没有什么对你的前途，没有什么给你这个打算或安排的。我告诉你，那个也是好主管，你通通都通都要一肩承担，那你才会真正在那个地方懂得那个御神主。如果不懂这个道理，你不可能御神主，不可能在那里成长的。所以投入工作，停看听，然后你要再下来，就是你要懂得接下去就是要创造。你经过磨练以后的第三步呢，就是你必须你开始去创造，你开始有能力去实现去展现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要只停留在一个旧科学里头，你要常常的从你不谈过去的旧东西，而你一个不断的去磨练，不断的去求新求改变的状况之下去发展你的事业。因为那是一个创意啊，你能够这样子做，我们说你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抱负水准，而这个抱负水准一定是适合于你不断成长的，这个抱负水准呢，也一定呢能够使你的潜力不断的发挥出来的。我们呢讲御神主，就得讲有一个目标。你知道你从某一个行业去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真正的成所作，才能够平等性质，才能够妙观察智，才能够大圆净智，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欲呢是一种生命的动力，你还要再认清楚。你有一个你自己的目标，你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标，准备做什么事情，那叫做欲。欲就是一个动力，有动力生命才会活泼起来，才会蓬勃成长起来。你就是要学佛，也得是要一个立定成佛那样子的欲，然后你才会蓬勃起来。所以你知道学佛的时候，入佛门皈依的那一天，你的心里头想着说，我皈依，我一定要认真的学佛。你那一念呢，就是你皈依的真正的依止的体，是你的依止之体。如果你只想啊，人家皈依啊，那我也跟人家皈依好了，莫名其妙的皈依，最后呢，你的体也是莫名其妙的体。受戒的时候那一天呢，你那个内心里头戒愿看你高不高，那个愿高的时候呢，那个戒体就好。如果你受戒的时候心里面呢有种种徘徊啊，犹豫不决啊，这个时候呢那个戒体呢是不行的。所以呢，欲这件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有一个欲，欲它产生了一种力量，它是一种蓬勃的朝气。那么欲呢不是只有嘴巴讲的，欲神主必须要你拿出目标出来，从你的生涯规划的理论呢，接下去就要跑到来，就是那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必须定出目标出来。我们打个比方吧，我们常常看到呢有一个人，他的身体不好已经长久了，但他从来没有定过一个自己如何训练自己健康的目标，他的运动的目标，有没有看到他没有？ 我们也常常看到说他的一个感家庭的生活实在是并不好，婚姻生活他自己也知道不好，他讲的说我的家庭婚姻生活不好，他告诉郑老师了，先生也好女士也好告诉我，起先讲的时候我大概都是要听着，我都是只有听的份儿。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配偶是多么样子的不可理喻，然后呢他会讲的很多，那我只好一直听，因为我没有机会插嘴。他一篇演讲呢是一直是可以说是他是说的非常动容的，可是等到讲的他讲差不多了，形容词用光了以后，我又突然间问他，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先生真的那么坏吗？一无是处吗？他又想一想，真的，当然也不能够说都没有了，偶尔也有了。我说好，那你说说偶尔也有的好了。他又说出几点优点出来了。我说对呀，可见你自己本身你要负一些责任，并不是他全部都是坏的啦。他说我也是不好了。我说好了，那你明明知道两个人都有好都有不好，那么你知道这个婚姻有问题，你为什么放到今天两个人要吵着离婚？为什么早不设法解决？婚姻的问题应该你自己就应该想办法，有一个欲，有一个欲望，我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我准备我打算让我的家庭好一点，我准备戒除我的坏习惯来影响我的对方，可以不可以？是可以办得到的。你只要你有一个欲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力量，而这个力量呢，你可以找一些咨询的人，他告诉你怎么样帮助让你的婚姻会更好。那么这就是你能不能定下目标来。我们的工作需要目标，做学问求学需要目标，身体需要目标，德性的修养更需要目标，学佛也是需要目标。有了目标，这个目标呢，不能够说是含糊笼统的啊。我准备，我希望我现在定个目标，老师我定好了，我准备希望我的家庭幸福，这是目标。你定一个家庭幸福是一个目标，办得到吗？那只是你的想法而已，那还不叫做目标。真正要变成目标的话呢，你要写出行动目标，你要能真正写出行动可以行动的目标，我们称它叫做行为目标。你没有一个可以行动的目标，没有一个可以执行的目标的时候，这个目标是空的。也就是说，这部车子生产好了，但是没有轮子，它不会动，有了轮子上上去以后没有油也不行。所以你必须要真正的产生了一种执行的目标。我要告诉你，执行的目标你必须要弄清楚，你要先想好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能力是什么，要列出来他需要什么能力，你要把能力找出来。要他需要什么环境的条件，你要找出来。第三，你准备做什么来达到这个目标？目标并不是我一触可及的 啊，我希望我的婚姻幸福，这叫目标吗？不，这个目标底下你需要他，我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什么样子的环境条件，我还要做些什么，而且准备怎么做。你看，比如说我要做些什么，我要做些当我先生脾气很大的时候我是不讲话，我在不讲话，我能练习在他发脾气的时候我不顶一句话，这件事情呢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但要做这件事情呢，那么我必须要什么环境的条件，有没有什么环境的条件？没有。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我赶紧上厨房去洗碗，可以不可以？这就是环境的条件。需要什么能力？没有。有啊，怎么会没能力呢？忍得住这件事情就是我的能力啊。当你把它写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是有用什么样的能力，配合什么样的条件，达成什么样子的事情，而怎么去做，你把它写出来。而且呢，是一件事情做完了，你先做另外一件事情。一个人并不是天生下来他的脾气就很好，他的忍受性就很好，没有这种事情的。过去我的脾气也不好，年轻的时候不好，但是慢慢的呢， 有人讲说年纪大了，对不对？身体越来越衰，毛血越来越萎，你话都讲不出来，当然你脾气就不好，不见得啊。你看了很多老先生啊，年纪很大了，但是他的脾气还是没有改，脾气还是很坏，很犟，还是很犟。你真的是要在脾气上下功夫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是你的目标。这个目标呢，你就要把它所具备的一些东西要把它列出来，而好好去成就这些需要的能力、环境条件，做什么，怎么做，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做得好。总之，如果有一个好的目标，我们就会振作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目标，我们就会受苦。而这个目标必须是执行的，必须是可以动的，它是有条件的，它必须透过你的能力，你需要的环境条件，准备怎么做，做成什么，然后才能够完成。我讲个故事。我啊，昨天呢，就翻了旧的读者文摘，去年的读者文摘，我翻了读者文摘，重新看到了这个伦理教授有一篇报道，一篇叫伦理教授。这个伦理教授呢，是瑞士人，叫 Roser， 他呢在1956年那一年，他自己是念医学院快要毕业的那一年，已经是上最后一天的医学院的课了，结果呢他想说天气这么好，我应该去游泳然后再去上课，所以他就去游泳池游泳，他在不知觉中感觉到有一个很大的东西撞过来，就昏了过去，后来游泳池里的游泳伴侣呢，就把他抬起来，然后送到医院去。后来才知道是有一个小孩子呢，从差不多呢这个最高的那个跳板那个地方啊，跳下来要跳水啊，没有跳水，他是跳到他的身体，撞到他的脊椎，所以他现在到医院去以后呢，他就瘫痪了，这两只腿下半段呢就瘫痪了。以后呢，他就在他自己的医学院里头，洛桑医院里头住了一年，整整的一年。他一直希望着自己奇迹能够出现，但没有想到奇迹就是不出现，他不会起来，没有办法起来，不是两只腿不会动而已，是根本身体不能起来，连两只手的力量都还不是很够，就受的影响是这么大。那么一年以后呢，他自己这一年呢越来越消沉，人生没有目标，所以万念俱灰。可是有一天，他突然间呢却来了一个念头，说无论如何我现在呢必须还要再去考医生，我必须想办法毕业，而且要考医生。所以他就呢躺着练复习一年前自己的功课，然后呢就参加医生考试。结果呢，20个人考试里头，他考了第二名，通过了。现在他可以当医生，但是不能行医，因为他只能躺着，他不能坐。所以他下定决心，他一定呢想办法要改善他自己的身体。所以他就到了法国的枫丹白露医院去接受治疗，在这个地方治疗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但是检查完了，一开始检查完了，医生就跟他讲，你可能是没有办法的，你可能永远都需要人家照顾，也需要人家服侍，不过你可以训练你自己，不要依赖人家很多。告诉他完以后，他说那好，就开始训练了。所以他呢训练自己上轮椅，训练自己的背力，训练怎么上车子，准备以后怎么开车，用这两只手来开车，两只腿是不能用的。那么在这里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种复健的训练以后，复健的课程上完了，他还想要说回去干什么，以前是有一个目标来这里希望有改进，现在确定最多只能这样子，能够训练少依赖人家一点，以前小便是失禁的，现在呢自己想办法可以控制自己的小便，那么 什么东西都还是要人家帮忙的，但好多了，总是自己能够使用轮椅。轮椅。这他正要回去的时候，他问他的医生，他感叹说：“以后再下去啊，做什么？”这个医生啊，负责复健的这个医生啊，叫穆喜，他就告诉他，他说：“何不回去你的瑞士，自己开一家截瘫康复中心，就是行动不方便、瘫痪的人的康复中心。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开一个呢？”他想想，眼睛一亮，他说：“是啊，为什么我不来做这件事情呢？”他就决心呢，拿这个东西当他的事业。然后呢，他回去了以后，他就开始申请到英国去深造。他去过英国去深造，留学过法国，又回去法国再去留学。他到了1963年的时候，大概是他出世到现在呢，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日内瓦大学呢，就真正的请他主持了截瘫康复中心。他就是创办这一所截瘫服务中心的这个创办人。他用他自己的力量，他用他自己的这种这个坚强的一个意志，我们讲说是坚强的意志，事实上他是列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去实现的。现在呢，他自己可以服务人家了，这还不打紧。到了1972年的时候，美国的退伍军人总署啊，就请他去呢，去帮他们办了一个退伍军人的截瘫康复中心。哈佛大学呢，就在这段时间呢，也请他了，特别在哈佛大学的医学院设了一个截瘫康复的教授，就是特别讲座，请他来开这门课。而世界各国呢，都请他呢，他就是坐着轮椅啊，就是世界各地呢，他呢是截瘫康复最高的权威，因为他花的时间，他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投注所有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了。那么一直到1984年的时候，他再度呢受到瑞士本自己的国家之请，又再回去这个日内瓦呢，再去重新再去筹措另外一个有关于复健这里的一个康复中心的一个筹设工作。我看到了这一篇东西呢，那我感受很深啊。我觉得一个人呢，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伤害，他呢自己呢仍然还能够遇神主，还能够提起那份欲念，燃烧着他的自己能够成长坚强下去的那个生命的目标，而且呢，他以后所建立的医院呢，却真正的做到了让平民，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他最好的治疗跟最好的一个照顾，这就是他创办的这个康复中心的服务的目标。所以我们呢可以知道说，一个人在遭遇到了一个困境的时候，他如果能够燃起那一点希望，那个希望呢就是我们的欲。记得那个欲呢，不是心底下有一个心的那个欲哦，这个欲呢就是我准备做什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带来一种神足，一种精神的满足，而且呢激发他的一种精神的活力，使他呢能够真正的产生了一个力量。我想有一位太太呢，她有蛮长的一个时间跟我谈她自己的遭遇，电话里头她就告诉我，她说啊，你知道我那个先生已经不是先生了，他是别人的，而且已经是很少回来了。我说那你很少回来，你不管怎么样没有离婚，那还是小孩，你们没有发生小孩子抚养的问题呀。这位太太呢，就在我不断的一个给她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劝解之下呢，她没有离婚。不，后来我告诉她，我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自己创造一个你自己的人生的模式？第一个不离婚，第二个把这几个小孩子把他养大，用你的力量把他养大，你就不要管那件事情了，可以不可以？ 这呢是大概跟我他跟我谈过一两年的以后的事情了、哦。他说这么久了，我也实在是感觉到没有什么兴趣了，好，不要理他就不要理他好了。那好，我说你现在拿起笔来，你写下你要做些什么东西，把它贴出来，贴在你的这个家里的这个书桌上贴起来。很简单，没有别的，好好工作，养育两个小孩子，就这件事情。这位太太呢，事隔了几年，他的小孩子在中学里头啊表现得很好，因为这个家庭仍然还是温暖的，成绩也很好。最近他告诉我，他的孩子啊考取第一志愿，他好高兴，他已经忘掉了，他已经忘掉那一件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了。他说先生也离他们很远了，听说已经流浪到国外去了，跟别的女人跑掉了。我说那就跑掉好了，那就跑掉好了嘛。他很高兴，孩子呢照顾慢慢大起来，他充满了希望，他觉得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所以他现在好像整个一个精神呢变得很好了，不会像以前那样子感觉到时时刻刻是一种压力，又是一种挫败。欲呢是一种力量，所以欲神主呢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打算要做什么，而能够全力去投注于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说我们精神焕发，说我们再度燃起的生命之光。各位啊，佛光普照的呢是从这个地方普照的，他普照每一个人，他能够接受佛教化，一念醒觉的时候，再度燃起了一个心机，那是一个人真正产生的活力。佛光普照不是你跪在佛的面前什么也不做，然后佛啊请你帮助我让我的先生回来，我跟你讲那是不行的。金刚经里头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